错误的印象，错误的印象。当然我们都不想给人错误的印象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工作面试，不是说我们想骗你采访的人，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不要给他们错误的印象，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完全认识我们。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，让他们理解我们就是这样的人。我们很怕产生错误的印象。那么这个季节有许多人刚搬到伦敦，也许你自己包括在内，你们也是不是希望你所说的你所做的并不是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。那么加入 St. Helens 教会是个企业，那可以说我们现在我们正在重新设计我们的品牌形象。那么当然从某种程度宣传材料上的一些形象，或者是网站上的一些货，可以说是微不足道。更重要的是 St. Helens 里面到底是什么。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不小心，我们用的话，我们用的 font， 我们用的可以给人们产生错误的印象，所以我们要小心。那么 St. Michael's Cornhill 这个建筑不可否认的是很宏伟的建筑，对不对？很漂亮，但是容易产生错误的印象。我不知道你们刚才一进来有什么印象，可能我们一些人觉得啊，真是像一个历史博物馆，有许多漂亮的纪念物，可能会觉得这个基督信仰就是过时的观念，只是一些洋教来到这里这么有洋味儿的一个地方。或者是你们进来觉得啊，有一定天主教的感觉，可能你是在国内的基督家庭北京长大，在一个家庭教会，然后来到这，哦，天主教的感觉，宗教仪式很多，肯定的。可能他们那些带领人是不是穿着一些奇怪的礼服？其实如果感兴趣，以后可以带你到一个小柜子。确实，即使是大柜子，因为很多奇奇怪怪的礼服，很多这样的教堂在伦敦确实是这样。参加的人不多，感谢主，但是确实是一直有很多这样的宗教仪式。我希望大家已经读过这个黄色的，当然如果没有，像 Tom 说的，希望你们可以把它带回家读一读，然后为此祷告。现在不用读，但是我们之所以一个月一次在 St. Michael's 聚会，是因为伦敦圣公会把 St. Michael's 交托给 St. Helens 的普通话堂，真的是特别奇妙。他们把这个建筑送给我们，就是交托给我们，来让我们来试用。他们希望这个地点会成为一个普通话施工的中心。那这个愿景是不是挺好，把这个地方变成一种普通话福音施工的中心。但是暂时我们没有打算完全迁入到这里，为什么？这是不是理所当然的？不可否认的是，除非你们以后都可以说服我，我个人认为这里肯定不如我们平时在 St. Peter's 那里聚会，这里有许多不便利的方面。但是将来你想想很有潜力，如果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地方完全的调整，它以后确实可以比 St. Peter's 要好得多。然后有很多原因，这里可以作为很好的一个普通话福音施工的中心，但这都是将来。所以希望每一个月一次到这里来，我们可以为此祷告，求神带领。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旨意，圣公会希望有这样的地方，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会有这样的可能性。 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地方。那么圣诞节之前，我想用一个月一次的我们每次聚集在这里的讲道，跟我们平时的系列讲的不一样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弄清福音之家到底是什么。我觉得很难得，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考虑这个问题很好，因为这个让我们提醒，其实福音之家不是一个地方，福音之家就是什么呢？那我们就可以想一想，福音之家到底是什么？正因为聚集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容易产生错误的印象，所以探索这些问题很重要。一些常见问题，比如说我们会好好想一想，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，我们的信念是什么，我们的方法，也就是说我们会如何投入这个事工。那么与此同时，这个系列讲到也会产生一个文件，一个新的文件，关于福音之家的疑问解答，关于福音之家的疑问解答，也许我们会把它放在网站上，然后每次有新来的人待几周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文件关于福音之家的疑问解答交给他们，让他们多了解一下。所以预备如此文件的目的有两个主要对象，一个是像我刚才说的，针对那些新来到伦敦的朋友们，让他帮助他们了解一下是否他们愿不愿意融入我们这里。但与此同时，我希望这也是针对我们核心伙伴可以带来一些帮助，帮助我们思考我们个人现在的投入。那么今天我们会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，福音之家是什么？福音之家是什么？肯定不是一个地方，因为我们仍然是福音之家，但我们换一个地方。那福音之家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的身份呢？那么这四次的讲到，每次一样，我们会投入很多时间来思考一些含义和应用，但还是每一次我们会先回到神的话语当中，回到圣经里。所以刚才我们听的执掌给我们读的以弗所书二章的结尾，教会圣经1781页，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打开，我们一起看以弗所书二章18-22节。若你对以弗所这封书信熟悉的话，你是不是会记得当时的信徒他们活在现在的土耳其不是很容易，是很难的，有外在的压力。那些基督徒是人口少数的，不是有很多基督徒，其他人他们都在拜偶像，拜这个亚迪米神，一个女神。那么这些基督徒很不起眼的，他们不只是人很少，他们没有什么敬拜的地方，不像亚迪米在市中心特别宏伟的宏观的，尤其像这样的一个地方，在他们没有，他们只是少数的基督徒，可能在家里聚会，没有庙宇，没有圣殿，外在的压力也好像也有内在的压力，好像有犹太派的基督徒，他们在说啊，你们外邦的基督徒在以弗所的信徒，你们要成为犹太人，你们也要受隔离，你们也要按照旧约的律法等等。所以使徒保罗给他们写这封书信，让他们明白，让他们知道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。保罗说，你们真的是神的百姓，你们真的是货真价实的基督徒。也许你感到心虚，但其实你们外邦人一样可以与神和好，不是根据你做过什么什么仪式，你是靠着恩典，我们都一样靠着恩典，因为神的大怜悯通过耶稣的成就与神和好。 再看一下第十八节，特别奇妙，我们双方，也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，都借着他，也就是耶稣基督，在同一位圣灵里可以进到父面前。看第十三节，你们从前远离的人，也就是外邦人，现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可以亲近了。那么现在第二十二节，你们现在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朋友们，教会不是一个地方，教会不是一个建筑，教会就是神的子民，犹太人、外邦人、神的子民。那么从一开始，神与他子民有非常特殊的关系。旧约时代，建筑确实至关重要。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很熟悉，在旧约时代，他作为神与他子民同在的地点，也就是无论是帐幕也好，还是圣殿也好，这表现出神在他们当中居住。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应验了旧约时代，圣殿不是一个地方，圣殿就是神仆室的教会。明明的是教会的本质是个属灵的建筑，他的同在不在某一个建筑，神的圣殿就是他实实代代永永远远的百姓，他的子民。那么当然我们不配，我们外邦人，这里有没有犹太人？有吗？其实他们也不配，我们外邦人更不配作为他的子民，单单是由于耶稣基督的成就。回家之后你可以更细的去看二章，从头到尾看一看耶稣基督的成就，单单是因为耶稣他所做的。但是十八节，借着他，借着耶稣，我们在同一位圣灵里，因为他我们可以作为神的子民。所以明白教会的本质，我们可不要忽略耶稣就是这属灵建筑的房脚石。我知道我们会中有一些建筑师，但其实我们不懂建筑的人也应该对这个方教石有所理解，是不是？一个方教石是最关键的石头。那么神他的圣殿就是属灵的圣殿，旧约时代的圣殿所预表的这个圣殿，属灵的建筑，他的方教石是什么？也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最关键的石头，没有他，没有这个建筑。其他的石头都与方教石有密切的关系，所以如果我们当中的身边的人是基督徒，那他们是基督徒，因为他们跟基督耶稣有关系。因此第二十节，这些石头，神的子民都是建造在很重要的基础上，你注意到没有？第二十节，什么基础呢？建立在神的话语。所以教会是属灵的建筑，耶稣基督最核心的，建立在神的话语上，神的子民，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。所以福音之家这些原则非常宝贵，也非常重要。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要问题，福音之家是什么？福音之家不是一个社交的俱乐部，不是来到这里想找一个对象，我就是在这里找一些朋友，我们可以一起玩，彼此认识。我们也不是一个属灵的加油站，得到一些属灵的经历，也不是一个圣经的补习班， 得到一些积累一些神学的知识。我们是普世教会其中一个本地教会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们是普世教会其中的一个本地教会。其实福音之家是伦敦其中本地教会的分堂，可以说伦敦只有一个教会，不是 St. Helens， 伦敦只有一个教会，神普世的教会。但在不同的时间，在不同的地方，有各种本地教会。其实很多这些新约的书信，使徒经常说为你们哥林多信徒什么什么，不一定只是有一个聚会点，但是一个地方它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本地教会在里面。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有各种本地教会。那么 St. Helens 包括伦敦其他建立在耶稣基督和神话语基础上的教会，都是普世教会的前哨站。前哨站大家懂吗？如此的道理包含充满重要的含义。不可否认的是，神是无所不在的，他什么地方他都在，因为他在，他超过我们的世界，超过我们的宇宙，所以他是无所不在的。但与此同时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在他子民当中居住，也就是说教会处于神计划的中心。当地教会就是天国的前线基地，当地教会就是天国的前线基地。因此呢，这个含义很重要。不管教会的规模怎么样，不管它聚集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，可能是在这样的建筑，可能是在星巴克，可能是国内的什么什么很不起眼的写字楼，甚至是一个在一个什么平房四合院，都一样。只要是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，那就是普世教会的一个本地教会，一个前哨站。其实这个真理对于我们准备回国的朋友们是非常宝贵的。也许你们刚回国觉得哎呀，这个教会我感觉跟我在伦敦所经历的很不一样，这是不是不是真正的教会，不在一个教堂聚会等等。没有，教会就是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。并且当你们在国内包括在这里觉得哇，我们基督徒人这么少，而且周围的人他们所得到的比我们基督徒更奇妙，当我们开始被动摇，我们要再次提醒自己，虽然我们是少数人的，虽然我们可能很不起眼的，也许你回国你的团契生活只是一些老大娘在一起，我希望不是这样，但是有可能。你要纪念这群人处于神计划的中心，神普世教会的前哨站。那么不管一个月一次在 St. Michael's 还是其他时间在 St. Peter's 聚会，其实都一样，我们就是 St. Helens 其中的一个聚会。从某种程度上具体聚集在哪里应该无所谓。为什么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说服每个星期住在这里，不是因为这个 St. Peter's 更好更圣洁，而是说更方便来聚会。咱们要小心以为这些漂亮的建筑有任何神性圣洁的特质，或者相反，我们不要以为啊，因为这个是有天主感觉天主教的感觉，我们不可能在这里，就没有，只是一个避雨的处所，今天正好是一个避雨的处所，是不是？总之 福音之家不是一个地方，而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群人，一个团体。我们是普世教会的前哨站，我们是 St. Helens 本地教会的分堂。那么为什么普通话聚会名字被称为福音之家呢？其实从05年一开始，我们也有这个名字福音之家。朋友们，顾名思义。那么结束之前，我来简短的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聚会被称为福音之家。福音之家，我知道很明显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稍微讲一下，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才来拯救世界的君王这一重大的消息，是一篇消息。那么福音之家团体中的人有许多共同语言，对不对？年轻人，很多英俊的好看的年轻人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但是确实我们大多数都是年轻人，是这样。共同语言很多，我们很多人都在学习，或者我们在伦敦工作，没有很多退休的人，我们希望以后会有，但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比较年轻，但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，无所谓。使我们合而为一的，让我们团结起来的，不是那些因素，不是啊，我们都一样在海外生活，我们都是有这样共同的背景的，没有。使我们团结起来的，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耶稣有关系的。当然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会有几个朋友是在外面，他们在探索基督教，我们特别高兴。如果你是这样的非信徒朋友，真的特别高兴你在我们当中。我们大多数人不是，我们大多数人是已经是基督徒，没有福音，我们只是个俱乐部。正因为这重大的消息，我们就决定走到一起。没有福音，很有可能我不认识你，但正因为福音这个消息，我们走到一起，我们渴望更加认识耶稣，对不对？我们渴望让耶稣被更多人认识。那么每年这个时候，有很多刚刚来到伦敦寻找教会的讲普通话的朋友们， Summer， 我们很多人都认识 Summer， 星期四刚回国的姐妹。Summer 提醒我，就是他写一封信，然后在里面他提醒我说，第一次来到 St. Helens， 我记得很清楚你跟我这样说的，福音之家有很多不足的方面，来到我们当中你很快会被失望了，但是我可以保证，你可以放心，福音之家是以福音为中心的一个团体。我没想，我确实忘了我跟他这样回答，但是觉得回答的还可以，所以我今年会打算再次用。确实是这样，你在我们当中时间不到两周，你会发现有很多不足的方面，我们有很多方面要学习，但是我们是以福音为中心的，我们愿意更加认识耶稣，不是啊，我自己要什么什么经历，没有。我们的特点是我们要认识耶稣，并且我们想让他被别人，更多的别人认识他。日常生活中，周围充满了让我们分心的东西，当我们聚集起来，我们把握机会，再次把眼睛定睛在福音的真理，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以我们是福音之家，福音之家。那么之前在以弗所书我们看到了，基督徒是神家里的人了，神家里的人很奇妙，我们可以作为神家里的一份子。那么如同任何家庭一样，我们有负担彼此关怀，我们也关切家里 共同试验，也就是福音施工的拓展。那么俱乐部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属于一个俱乐部，俱乐部吸引顾客消费者，那些愿意得到的人，我愿意加入这个俱乐部，因为我要得到什么什么。当地教会真的是截然不同的，当地教会更像家庭的情人，我们不能选择关不关心其他成员，这就是我的责任，这是你的责任。不能说啊 Henry 有什么什么需要但我不喜欢他那我就不管了，没有，我们是更像家庭一样，可能你有一些亲戚你跟他们关系不是特别融洽，但是还是你的责任。归属福音之家，我们所关心的不是我个人能得到什么，而是我如何可以投入家里共同事业，一起实现神所托付给教会的这个大使命。那么许多教会用成员或者会友这些词来描述归属教会的人，其实圣经没有这个说法，当然可以，没问题。在福音之下我们更会用另外两个称呼，当然有时候也会说成员，但是我们你会在我们时间长一点你会发现我们经常用的什么词呢，弟兄姐妹和福音伙伴，我们是一个家庭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共同事业，福音施工，福音伙伴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福音之家是一家人，所以咱们决心彼此相爱，互相勉励。在伦敦作为基督徒很难，不只是在土耳其当时以弗所城的那个环境，这里作为基督徒确实很难。如果你们刚来到伦敦，你们很快就会发现在这里为基督而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们需要经常聚集在一起彼此勉励。准备回国的人或者刚回国的那些人可能正在听 MP3， 我希望你们会明白归属短期生活不限于你住在异国他乡的日子，教会就是你的身份，你核心的身份。我希望你在伦敦的这个时候不是把教会取代于你家庭，因为你在异国他乡不跟家人在一起，所以把福音之家当作你的家，那当然我们很高兴你把我们当作你的家，但是希望你明白作为基督徒不是说我们要离弃我们的家人，但是其实成为基督徒之后教会变得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回国不能说我会不会找到基督徒，我一定要找，因为这就是我的身份。那我家人在哪，我怎么可以跟他们在一起，我怎么可以服侍他们，咱们怎么可以我服侍，我们彼此相爱，这不是可选择的事情，这不能通过上网来继续做一个基督徒，当然可以听我们的讲道，但是你需要一起生活，一起彼此勉励，彼此服侍。不管我们在海外还是在国内，我们要归属当地的团体，那么一起投入家里共同的事业，我们是福音伙伴，我们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福音伙伴，我们要一起拓展主的功，我们有不同的恩赐，不同的机会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主的功，一起拓展主的功，彼此勉励，更加认识耶稣，并且让他被更多人认识。那我知道在伦敦有五十的人感到他们缺乏目标感，他们缺乏目标，那么按道理基督徒不应该有这样的感受，因为我没有缺乏目标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以弗所已经看到了教会处于神计划的中心， 那我们就有目标，神正在通过教会来实现他的美意。所以当地教会就是天国的前线基地。所以不管我们刚到伦敦，或者是也许我们刚刚结束我们的学习，我们还在找工作，不知道不晓得下一步会怎么样呢，不要感觉你缺乏目标。我们知道神的大计划，我们也已经归属，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归属教会，那我们可以热心的去参与归属福音之家。只要你还在伦敦，在我们当中，那我们可以彼此关怀，一起投入共同事业，宣扬耶稣基督。你是否愿意加入？我希望这个建筑不会让你有错的印象。我们是普世教会的前哨站。如果你要认识耶稣，你可以来到我们当中。我们是福音之家。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下一次的题目，十月初。